好，大家好啊，不好意思，刚才晚了一点。我们现在就是，还是按照我们上一次的，接着我们上次的学到第二十五个小标题啊，第二十五个小标题，它的题目叫是道非道差别门，是道非道差别门。我们看一下这个原文啊，问题。经里边讲的经云住于非道通达佛道，这个住于非道通达佛道，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是来自有的是来自于老子啊道德经的，有的是来自于维摩诘经的，就有一些还有的来自于般若经的，大般若摩诃般若经里边的一些，像后面就有一个是来自于摩诃般若经里边一些引用啊和问题和说明的一些原文。那么这里呢，住于非道通达佛道，这个呢实际上是维摩诘经里边的一个句子，维摩诘经里面一个句子，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什么叫住于非道通达佛道。其实非道是什么呢？非道就是说，这里都是讲的是第一义心性的问题啊，所以说非道呢就是我们的念的执着，就是念想的执着，当然也包含贪嗔痴，对吧？也包含贪嗔痴和戒定慧所对应的世间人的这种贪嗔痴。好，我们看这里的解答，他说行非道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舍名不舍相，不舍名不舍相。所以说你说不立文字，禅宗不立文字，不执着于文字，但是呢也不舍文字，不立文字也不离文字，它是这样的。当然也可以离，但也可以离，就是连不离文字之离之相，包括那种空相那绝对的那些东西，那他也不去执着，就是你不执着于文字相，也不执着于非文字相，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行非道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名就是非道，对吧？遍计所知的这些就是非道，遍计所知的这个染分它就是非道。所以说呢名和相就是非道。那行非道者就是说不舍于名不舍于相，也就是说不舍非道而通达于道，就是说既念而恒真，既妄而恒真，或者说既妄想即贪嗔痴而不执着于贪嗔痴，但是不消灭贪嗔痴，不去打压贪嗔痴。所以这里边有非常微妙的一个意思，在真正的行持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智慧，就当体能够使贪嗔痴能够消解融掉，就是把贪嗔痴那种执着相呢，那种燃烧之相呢就去掉了。所以古人在形容说犹如红炉里边的一点血，对吧？就是一下子就或者是火海中的清凉，红炉一点血是指的是那种凝滞的东西啊，它比这个火呢比的是我们的智慧之火了。那如果说火海变清凉的话，那这个火海呢就代表我们的烦恼之火，那清凉呢代表我们当下的这种寂灭清凉之相。所以说行非道它指的是不舍名不达不舍相，对吧？不舍就是即他，他本来就在。然后呢通达呢，什么叫行住于非道而通达佛道呢？通达呢就是说即名而无名，即相而无相，即名而无名，即相而无相。如果从实际的智慧的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不舍名不舍相，就是说你就对这个名和相，这像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都是名和相啊，就是说你就是在这个当前，就相当于我们讲比如说色就是空，对吧？受就是空，想就是空，对，我们的受想其实都是名相嘛，对吧？那就是色就是空，受就是空，对，我们的种种的妄想就是空。所以说即名而无名，即相而无相。它的一个差异呢，跟就是实际的智慧和文字的这种之间的差异，就是说即名而无名，它还是有这样一个文字之相。那么实际的修行人，他实际的智慧现前的时候，他是念念中，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比如说他站在一帮 自己很投缘的人里边，或者，在非常动听的这个语言的这种氛围中，他也是如如不动。那么站在这个非常刺耳的、跟他相违背的，或者跟他不投缘的，甚至敌对的这样一种环境和人物和语言环境之中呢，他也照样是如如不动的，他也照样是如如不动。所以这个真正的修行人，他就是这样，你一定要，内心深处啊，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这样一个正见变成自己实修的限量，变成实修的限量，那你就会真正的受益。所谓的业障啊，所谓的这种烦恼疑惑呢，慢慢它就自动就消除掉了。哎，所以说即名而无名，即相而无相。但是即名无名，即相无相，也有一个文字之见和智慧现前的一个差异。智慧现前，它就理和事就不二了。所以，真正的修行人，祖师他在事上去讲很多问题的。他如果你从纯粹从名相上去理解，用一大堆的义理来理解他的话，那可能还不够。就从修行来讲还不够。好，这是不舍，但是呢，即相而无相啊，不舍名相，但是呢，即名相而无名相。另外呢，进一步的解释啊，行非道者。不舍贪，不舍爱，那相和名了，它是个比较抽象的一种讲法，也教理性比较强的一个讲法。如果在它的背后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有，对吧？就是我们的这种有和无的这样一种妄想。那就是说，就我们当体每个人正常的平常人来讲的话，它里边就是有贪有爱，对吧？就是不舍贪，就行非道者是不舍贪，不舍爱。但是呢，不舍贪、不舍爱什么意思呢？不舍就是说打压、消灭，企图去替换它，企图让它找他把他赶走，对吧？比如说，我们有的是非常执着一些东西，我们是或者说迟迟不想离开它，粘在里边，那不想离开某种东西，这那我们的各种角色，其实很多不仅仅是我们喜欢的人、喜欢的事物、喜欢的气候、景色、喜欢的城市。也包含了我们喜欢的教义教理，顺你的耳朵的和不顺你的耳朵的，你听起来觉得，有的你觉得很好，有的觉得不对，这些呢，那这里边就名相就引起了贪爱，对吧？因为名相背后也是贪爱在流转，它的动力是贪爱，那所以说通达它，就是说你这些当然是非道了，你要通达它的话，也就通达它的本质，通达它本质就是说既贪而。无贪即爱无爱，所以说即名相无名相，即贪爱无贪爱，这就是，所以说《金刚经》里面讲说，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为什么，对吧？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为什么？那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真正的实修，变成真正的智慧日常和你的真实的一个修行的话，那就把见地和经验两个联系起来，把知识性的东西和理解性的东西和信念稳定的理解的这些教义呢，文字教理呢，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要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就会感受到它的力量，就是真正的修行，它就是这样，而不是纯粹流于文字表面或者喜欢无穷无尽的那种文字。玄妙的道理，所以说这里讲到通达者，就是说通达上就通达他的本性，通达贪爱的本性非贪爱，通达名相的本性非名相，所以说叫这叫行于非道而通达，住于非道而通达于道啊。那这些非的这些东西，它是平等的。比如说无名无相无贪无爱，那是什么呢？是。一种平等清净的东西啊，是一种平等清净的一种东西。好，那我们继续看，行于非道呢，他就说不舍苦不舍乐，对吧？所以说前面讲我们讲二入四行的时候，讲到说逢苦不忧，对吧？欲乐不喜，对吧？逢苦不忧，欲乐不喜，就是在苦乐的境界的这种变化和交替之中呢，那我们保持一种。如如不动的一种平等心啊，平等心。实际上，这也是在讲二入四行的具体的心行，对吧？你实际上你的心如何和理啊，讲这个二入四行的一种心行，也是一个修行人呢，他在一生中，他内心的这样一种状态和他的一种修行方法。 不舍苦，不舍乐的，这是，就说，然后呢，即苦无苦，即乐无乐，这叫通达，对吧？就是你通达它的平等性，通达它的寂灭性，通达它的真如，对吧？真如性，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行于非道而通达于道，也就是说，即相而离相，即念而无念。所以也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就是无助，对吧？也不住于贪爱之相，不住于生死之相，不住于种种的名相。好，这是苦和乐，对吧？苦和乐，还有生死的，就是不舍生死呢是通达，但是呢，就说即生无生，对吧？也是不取无生。我们看，不舍生死，就说菩萨是不断烦恼而证菩提。不舍生死而证涅槃，因为他知道烦恼就是菩提，生死轮回和涅槃是不二的，这个是不二的这样一个道理，对吧？所以他要在这里边能够把这个理变成是，变成是，你就是清凉，就是平等，就是智慧，就是慈悲，就是你内心就会有受用，你的人的整个身心就会受用，就不会挂虑，对吧？就是没有恐怖。对，没有颠倒梦想，对吧？没有那些纠结的东西，好，这是讲这个无我，对吧？这即我，就说即生而无生，但是呢，也不取无生，你不取于无生之相，你说我用无生之理来消灭有生之理，对吧？我用无念来对治有念，我用无贪来对治贪，那你可能你这个所谓的无贪，实际上就犹如鸵鸟，或者犹如木石。你实际上你是拒绝了那些东西，排斥和打压了那些东西，你并没有用睁开你的智慧眼去把它看穿、看透，对吧？就是来了一个，你听到老虎叫了，听到老虎叫了，然后你躲起来，跟你没有关系啊。但实际上你仔细听，那就是个声音，那不是真正的，并没有什么威胁和危险。这就是不取，即生无生，不取无生，即我无我，不取无我，对吧？不取无我，这叫通达佛道，通达佛道。所以说后面进一步的讲，就是关于真的这方面，我们要妄和真的这方面也不能执着。后面别我们看到后面说，若能即非无非，不取无非，是名通达佛道。即非相当于即空，对吧？我们排斥的那些东西，对吧？就即空而不取空相，对吧？不取就是不执着，不取无非，这叫通达佛道。所以说，应无所住而生是其心哦，对。实际上，这个无所住呢，就是说两边不住，啊，两边不住，两边不住呢，也没有不住之相。如果你坚持你说无助是什么是一种状态，无助它无助就是本来就是它事物的本相就是无助的，没有一个东西它是能够稳定的，能够如如不动的冻在那里的，一个你如果把它变成一种状态一种对象化的话，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变相，即非无非，不取无非，这叫通达佛道。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名相、贪爱、苦乐、生死，对吧？还有，我，还有这个非，对吧？和就这些和空，那非呢，可以说是前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即非。佛说，涅槃即非涅槃，是名涅槃，对吧？佛说法身即非法身，是名法身，对吧？只有这样一种，就是说是什么，佛说什么，这个是他的名相。他的世俗谛，即非什么是他的真谛、第一谛，但是呢，这两个呢是平等的，对吧？这两个是平等的，就是不执着于这个。那更进一步的，就是也不执着即非的这样一个空相，那这样的话才是圆融，对吧？就诸法本来就是这样的，诸法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没有造作，他没有造作一切的法，就是一切的，不光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知识、理论，而且是我们的对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你碰到的一切， 睡眠中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你限量的、你看到的、听到的、看到的这些，它都是这样。这叫通达佛道，所以真正的这个佛道就是圆融究竟的不二、如如不动的整体一个诸法实相，对吧？所以一切法的源本来就是这样。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有真正有体会，你会刹那刹那，或者你是一下就会，你就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就很圆满，也没有需要，就不需要造作，你就觉得。你的心就会停下来，它这妄想就会停下来，没有什么需求啊，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害怕的，就是没有那些颠倒梦想。好，所以说，但这些呢更深一步啊，就前面那些生死名相、我非我那些，它实际上那这就是个空，这个非就代表空。更深层次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心，对吧？都是我们心。所以说呢，以要言之，啊，即心而无心，啊，即心而无心，这叫通达心道。因为心之道通达，一切都通达，对吧？一切万法的根本呢，在于心。心是我们的生死的这样一个根本，啊。所以这叫通达心之道，对吧？通达我们心之道，所以说只有这个时才叫即心即佛，对吧？即心是佛，啊，即心心本来就是佛啊，本来就是佛慧，这个时你也不需要去对治这个心，也不需要去粘着它，也不需要去，就像你养花修剪它的，不需要这样一种有为的去修它。但是你要开这样一个智慧，有这样一个真正的知见，才能逐步的体会到它的这个奥妙。那叫通达心之道，因为心就是道，对吧？心就是道，其实法就是非法，对吧？我们继续看，这叫后面进一步的讲，因为这所以这在解释，维摩诘经里面讲的住于非道而通达佛道。住于非道，并不是说任运，比如说随着贪爱去流转，随着语言名相去流转，这样一种生死流转，不是顺着这样一种业力习俗去流转，它是因为你实际上是就是用当场的当下的智慧来通透它的清净性、光明性和很纯净的这样一种特点以后呢，你的心和这个。配合，心和这个就是显现，和这个本性啊和法的这样一个现象实相的这个合一以后呢，那这个时呢，你的心就不会流转了。这是就是我们消除烦恼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最根本就是用智慧来通达一切法的幻象，来破除一切法的执着。所以叫即心无心，名为通达心性心道。那不光是心的一切法都是这样了。所以后面叫云何达一切法，也就是说如何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如何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回答：即悟不起见，名为达。这个悟是什么东西啊？楞严经里面讲，心能转悟，即同如来。这悟呢，也可以说是。所有的物象，对吧？我们看到的外在的、听到的、看到的一切的东西，实际上物的本质就是心象，就是我们的心的种种妄想，它就是物啊，它就是物。所以说呢，它叫即物不起见，就是我们的种种妄想起的时候，不再去有更多的这样一种执着，对吧？执取和这种流转，就是现代人讲，就你不给它增。注入更多的能量，对吧？不如注入更多能量，这叫即悟而不起见，不起见，不起什么见呢？不起凡见、圣见，对吧？不起利害之见，不起好坏之见，甚至不起清净之见，那这些，这叫通达，对吧？即悟不起见，名为达；即悟不起心，对吧？不起心，那心呢？这我们内心的种种倾向性的这样一种构化呀，这种。谋划呀，这种执着是吧？即悟不起心，即悟不起贪，对吧？心是分别的，我们可以说见和心呢代表分别，然后呢不起贪爱，对吧？ 不起乎，恍惚，对吧？这个惚呢，则是迷恋、迷惑的意思，恍恍惚惚，对吧？恍恍惚惚，就是你看到东西不为色迷，不为声迷，不为香，不为触，不为法所迷惑，这些呢都叫达，对吧？通达就是达，就是达到他的本性，通达他的本性。好，后面继续我们看第色无色，正为达色，对吧？也就是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对吧？色不异空，空。那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说，这就是不二，对吧？这就是深般若。我们在心经里面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啊，然后照见五蕴和这个空的不二相，对吧？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嘛，叫照见五蕴皆空的。然后呢，当你达到这个空性时，度一切苦。然后呢，回过来讲呢，这个空呢，也空就是五蕴。五蕴，我们如果把色受想行识来合在一起称为五蕴的话，就五蕴就是空，空就是五蕴，五蕴不异空，空不异五蕴，那它就是一个浑然的一个。凝然的、浑然的一个没有动的一个东西，哎，没有动的一个东西，没有动向的一个东西，哎，所以这讲到即色无色，正为达色，就通达色之本性，色之本来，即有不有，名为达有，对吧？即生无生，名为达生，是吧？色有生，即法无法，名为达法，即法无法，名为达法。所以有的人说开悟了，你开悟了，你开悟了那个法是什么了，对吧？你怎么用功啊？有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开悟的一些，感受呀，或者他觉得那个方法很受用啊，怎么样的？那些可能就是一种方便法门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就说法不能执着，对吧？法就是法和有啊，就是你其实即法无法，名为达法。所以说，后面一句话非常有意思。后面一句话叫“逢物直达”，逢物直达，就是说当下当体啊，当下，然后后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到死的，一直到其实死也，我们也是现象上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死和生，对吧？后面也会讲到这关于死和生的问题。那就是说“逢物直达”，也就是当下当体透脱的“逢物直达”。然后呢，慧眼开，你触目菩提，对吧？慧眼开，此人慧眼开，是吧？逢物直达呢，在禅境里面就是言下见性，对吧？也他说你要真正见性，这人抡刀上阵也能见性啊，就是生死之际也可以见性的，是吧？就一刹那，一刹那，叫逢物直达。所以说，并没有说避开物，对吧？或者说破除这个物，对吧？你说一行三不就我永远如如不动，好像我碰见遇水架桥，见山，这个开路，对吧？然后怎么样？那好像你有个东西可以破除这一切东西啊？他不是这样，他是真正的慧心慧，他这样，他心慧本来是透达一切法的，就我们的本心智慧，它本来就是透达一切法性的，就是心性实际上就是诸法的实相，就是法性，这个是合一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融通啊，然后由此才能产生，比如说普贤行愿，才能产生各种妙用啊，各种通达来对治的这样一种妙用，才会有慈悲，才会有感通，对吧？才会这种佛力的加持，你也这样的话，也才能够真正的去感受到佛法的加持。才能真正感受到佛法的价值，因为佛的经典佛法它是根本智慧的一种流露嘛。那我们实际上是，如果你真正开发这样一种信慧的话，那自然就会有对接，就是心流和法流和佛法之流呢就会对接起来，就会融通。叫逢物直达，直达就是当下，对吧？就是当下。此人慧眼开，对吧？这然后呢？他是触物不见相异，对吧？触物不见相异，就是看到任何东西没有那种差别之相，对吧？没有那种差别的这样一种林林总总的这个差别相的这种干扰了，对吧？然后呢，即异无异，即差别种种的高山，山自高兮，水自深，对吧？有一个祖师，曹山还祖东山祖师，他写的就是说， 三自然高，三有那么三至高兮，水自深，就是高的高，低的低的，大的大，小的小，红的红，绿的绿，长的长，短的短，智的智，愚的愚，对吧？那这些智慧愚痴，这些它都是一即平等，对吧？明然平等，哎，这叫即一而无一，他并没有把这个一削平，对吧？大地平沉了，虚空粉碎了啊，那种是一种感受而已了，是吧？叫即一而无一，这个呢叫达，也就是达诸法实相，达诸法实相。所以说，这讲道和道的是道非道差别门，他主要讲了解释了前面一个叫住于非道而通达佛道，就如何能通达一切法的实相的，一切法的实相就是真实的佛道。就一切法的佛性，其实一切法就是非道，一切法就是非道，一切法都是相，都是名的，都是妄想的。但是呢，我们的心中呢就是有正智，但是一切法的本质呢叫如，对吧？这个叫无法，那个在相名正智如，这相名妄想。政治如如，这是楞伽经里面讲的无法，讲的无法三自性八识而无我，是吧？一切法都是相，都是名，是吧？都是妄想分别的意想分别。但是呢，一切法呢又是政治又是如如，对吧？那你一切法本质是如如是实相，但是我们的正觉智慧呢，对吧？我们的圆成实性，那我们就是可以通透它。好，所以叫住于非道，通达佛道。这个文字，文字呢，理解起来，要是静下心来，很容易理解，也可以理解它的文字的意思。但是呢，它确实有你，我们如何能够把文字变成这种信解，变成知见，这就政治正见。然后呢，把这个文字变成我们的事，就是理事波，就我们心里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智慧现前。那这个是一个，可能需要一种时节因缘吧，可能需要一种机缘，怎么样能够一下能够顿悟的这样一个道理，他就事情就是理事波的那个刹那那样一个智慧就现前。